然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呢，餐饮业的生意啊真的是大幅下滑。那其实经营事业呢，总是要面对各种危机的，各种风浪的。那该如何挺过这个暴风，屹立不摇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就邀请到了高雄富苑喜宴会馆的总经理蓝宇辰先生来谈一谈他的生存之道。因为他自己愿意改变，当他的生命改变之后，带来关系上的改变，经营的餐饮事业也蒙受祝福，业绩蒸蒸日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蓝宇辰先生的生命故事。Hello， 宇辰哥好。
英如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真的很开心宇辰哥的来到，因为真的特别忙，从高雄啊到台北这样子，真的不容易。
一路上有上帝的带领。
对，这是搭高铁上来吗？
对，没有错。
等一下还要再赶回去。
对。
所以每一天都要去到这个喜宴会馆处理很多大小事齁。
对。但是我们早上其实我们第一件事是先有祭坛。我们早上。
祭坛是什么？
祭坛就是早上我们会先带员工敬拜神、然后读经、祷告。还有我们会分享神的话，我们透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也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交托仰望上帝。那我们在一天的开始，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工作本身而已，我们先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好，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的工作都需要上帝来帮助。圣经里面我知道有一句话说，得救在乎归为安息，得力在平静安稳。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常鼓励我的同仁在早上的时候读神的话，可以帮助他们一天在神的话中得到帮助。不管在工作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或在生命中所经历的问题，他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我们只要上班第一件事，我们就是把它分别出来仰望上帝。所以我们一开始会从读神的话，然后敬拜读经开始。
我觉得这个开始的带领方式真的蛮特别的耶。虽然说现在也很多的公司行号，比方说尤其是保险业他们也是会那种晨会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做早操，然后呼喊唱很快乐的歌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宇辰哥会有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方式呢，其实跟你的整个生命的改变这个过程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我想先来谈一谈其实我透过宇辰哥你的一些资料，我知道说其实你是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
对，
就是你的很多的家人他们都是从政啊那你自己有想过要从政吗？
其实我的背景我们其实是在左营，那当地是一个望族，那我哥哥跟我爸爸他们都是政治人物，都在当地当过民意代表。那其实我一开始被规划也是要从政因为我大学是念政治系研究所念政治研究所，然后甚至念到博士班，我的预备也是要做从政这个预备。但是人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其实因为大概20年前我爸爸经历一个意外，他过世了，其实是很大的事件，因为我爸爸是被枪杀。因为他是介入那个农会的派系，所以他在农会里面得罪了一些人，就被暗杀。那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人生也很大的冲击啊，因为突如其来的改变嘛。那家庭其实本来原先我的背景其实是政治家族，其实我从小我爸爸就从政，他就当市议员，到农会里面身居也是要职。好，那所以从小都被照顾好好的，那其实没有感受到说有什么问题需要。
这算是蛮一帆风顺的
对啦，就是基本上家族的庇荫都是有人保护着，我们都依靠着人。碰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其实这困难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
是，而且你那时候年纪多大？
应该24岁吧。
对呀、24岁就这个年代来看的话，其实
对啊，所以
真的年纪是还蛮幼嫩的。
对，反差很大。当然我爸爸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那我也是人生里面就思索很多问题了。但是那时候我也还没有信主，那因为还是走在自己的道路里面因为我哥哥还是当民意代表当议员，他还是有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中间的过程里面是让我觉得说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放在心里面自己也在思索了。那因为其实哥哥爸爸都留下了一些资源资产，那你不会觉得说你需要去寻求一位看不见的神。左营有一个特色，左营就是特产就是庙多
哦，
那我爸爸他其实在地方上算是很有名气的，那所以很多的庙是需要我爸爸去帮忙。哦，那从小我们就是在那个信仰的基础之下，然后我妈妈她其实是长老教会背景，那她嫁给我爸爸之后，我爸爸当然没有反对我们去教会，但是我们去当时候去教会也不明白教会在做什么。
可是你当下不会觉得冲突很大吗？一下去拜拜，然后礼拜天又跟妈妈去教会，那我到底要哪一个神呢？
所以那时候我们只有宗教的观念了，没有信仰，所以说我们好像感觉什么宗教都可以。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找不到神，你好像觉得这个神又没帮你，那个神又没帮你。我们常常把神当作宗教看，根本不明白上帝其实是独一的，需要你去寻求他的。
那所以之后就是透过算命了是不是？
对，算命是后来。其实好，坦白讲，那个政治人物一定会看风水，竞选总部要成立、哦、那一定要看日子嘛。一定要找算命师看日子啊，哪一天成立比较好，票会比较多，奉献政治现金会比较多啊，你设总部要设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风水老师，教我们如何去算这些东西。早期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也是来我们店里面说你哪里要摆什么、哦、那你要摆一个东西， 那你要摆一个东西。当时候其实都是在听这些、哦、算命老师所讲的。做餐厅其实都是人际关系啊，都是靠应酬嘛、哦、那什么样的酒肉朋友，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各形各色的朋友都有。所以那时候其实你的应酬很多，那你繁忙在这些应酬里面，那时候就被带坏。
带坏是怎么样、啊、
就是在婚姻里面其实差点就是跌倒。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我才回到家庭，我太太带我祷告，然后帮助我，让我认识神。那才让我回到这个家庭、嗯、那其实一开始其实我是走自己的道路。
嗯， 嗯，是。所以那个时候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跟太太或是跟小孩的关系怎么样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供应他们物质上金钱上的需求而已、啊、在家庭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依据。我那时候其实跟我太太关系不好、哦、我们常常争吵，我常常会把一些在外面的工作压力带回来给我太太。好，那时候小孩还小，那他们也不懂。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关系其实是很冰冷的。
嗯，比方说小孩如果来找你的话，
我常常以前常常打小孩，小孩子看到我很惧怕，
赶快躲起来。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信主之后，我的改变非常大。所以后来我儿子他们小学的时候就信主，他们是我信主之后隔两年信主、哦、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信主的时候要约谈，那约谈的老师问他说、啊、你信主为什么？你因为你爸爸妈妈要求你信主受洗吗？他说没有，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改变很大，因为他说我信主之后从来没有打过他们。
哇，那真的是改变很大耶。
对啊，所以说其实小孩子他们自己知道这个父亲已经跟以前的父亲不一样、角色也不一样，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恢复。那你其实以前为什么会，我们常圣经讲后来才说我们当父亲的用私意管教小孩，但是爱我们的父是用恩典来管教我们、哦、就是神所爱神必管教、就是说这个爱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过在您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刚刚讲到是孩子看到你就会躲起来嘛，就会怕，然后跟太太呢很容易就是为小事情吵架、那所以那你这样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都过夜生活吗？
对，就是很晚才回来。
几点呢、啊？
都大概是凌晨，大概凌晨一两点嘛。
哇，所以那个关系真的是会很疏离哦。
对，
基本上当时候面对这个事业的话呢，就是透过算命啊、风水啊。
对。
我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说，会在餐厅放一些摆设跟塞符咒，那也是怎样？
我们是没有，我们是挂风铃，然后有时候放聚宝盆，然后摆一些位置、哦，然后你办公室要怎么调整？
是。
哦，那员工要怎么？反正就是调一些位置、但是后来我觉得说上帝的祝福，神所赐的恩赐的福啊，不添加忧虑。其实我反而觉得我越算越忧虑。
哦，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做的不够。哎，你好像
担心疏漏。
对，好像很担心说那个没有放到那个怎么样。所以你永远都在忧虑中。那后来其实我信主之后，我不但没有应酬，而且外面的朋友全部都断掉了。而且我还没有参加社团，那其实上帝给我的祝福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特别。我们等一下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来听玉成哥究竟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而且我感觉得到哦，就是说如果玉成哥你没有信主的话，应该是个蛮硬的人哦。
没有错，
这么硬的一个硬土怎么松软的呢？神的爱是怎么样来松软玉成哥的生命？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分享。
夜色的天是无比的天，伊用温柔的声叫我不免惊。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伊用温暖慈爱做纱予我暖。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伊用疼甲希望安慰我心肝。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伊用十字架宝血替换我生命。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主耶稣，你是我的所有，当我失去全部的痛。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求你加罪我一生的引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英汝。那今天英汝为你邀请到的就是高雄复苑喜宴会馆的总经理蓝玉成先生。玉成哥，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因为你的整个故事，你的生命的一个转变啊，大大的影响到了你的家庭关系，跟影响到了你的事业。但是你的生命会改变，你觉得那个改变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生命改变最大的关键其实是祷告。
祷告啊？
就是我太太为我祷告。因为我太太其实她在台北，她的背景，她以前是念光仁小学，光仁以前是天主教学校。那因为她家庭的因素，她没有信主，但是她知道，她从小就知道要祷告。她从小也是一帆风顺啊，就嫁给我之后，其实我给她的环境其实也是都非常好，就是物质上环境都不缺乏。
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栽到你这坑，还是
没有？对，没有错，她就是第一次遇到困难，就是在婚姻这个事情。那她是跟我分享，其实很多朋友介绍她，用很多方法算命嘛，找灵媒嘛，然后就说：“哎，你先生是前辈子前世的业障造成的。”外面这些女孩子都是因为要讨债，所以他说你今年不但这个不会解决，明年还会再怎么样怎么样，越讲越恐惧，他就花很多钱要消灾，就把钱拿去给灵媒。他说那我就替你先生在天上消业障。所以他那时候被说难听点，那时候也被骗了很多钱，但是他做的这些，那风水也放了，哪里放剪刀要剪桃花，然后哪里做什么样，他该做的都做了，结果也是没有用，他先生还是没有回来。
诶，那你那段时间有感受到太太好像想要做这些事情吗？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剪刀摆那边啊，
当然
有啊，家里的摆设换了啊。
当然
啊，
但是这对我来讲我没有影响，因为
反正那是你的事。
对啊，那是你要做的。所以我其实我还是照做我的事。他看见这些都没有改变啊。
嗯。
那后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是我妈妈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姐妹就说，那你要不要读圣经呢？其实我太太以前她其实她有点抵挡这个信仰。
怎么说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家庭关系的问题。
哦、
家里面因为其实是传统信仰，所以她对这个信仰也不明白。所以她其实以前早期我妈妈要带她看圣经，她有点抵挡。但是因为现在反正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用。 剩下圣经上帝还没有试过而已，
而且又不用花钱。
对啊，所以他就开始读经嘛，那读经之后他就开始祷告。那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每次在外面在那边流离环绑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面，他第一件事他不是跟我吵架，他是带我祷告。
哦，真的啊？
他完全没有吵架，他说你辛苦了，那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我们才入睡。
那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说那你就祷吧。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觉得说啊，又换另外一个方法。我只是心里面有点觉得说应该是没用吧，但我不知道说其实祷告才真正有用。其实祷告之后啊，我的生命开始遇到问题。一开始是我的身体有出现一些状况。
身体怎么了？
我身体平常其实保养的算还不错啦，就是蛮健壮，我有在运动各方面。那突然之间我的肋骨那边就一直很酸痛，那我就去检查，那其实突如其来的就是非常的痛。我跟我太太说，哎，这个到底我是撞到什么还是什么，我说突如其来没有什么原因，他就居然跟我讲说，那我们来祷告，可能是出自于上帝的手。我就觉得说怎么会事情那么巧。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常常开车啦，那我开的车子也不错，有时候常常会压到钉子。一个月我的轮胎啊，去保养厂换了五个轮胎。怎么五个轮胎，不是才四个吗？就其中有一个轮胎是换两次。那突然之间我就想说怎么可能那么巧，而且在一个月之内，每次我只要出去外面风流的时候他就出了状况。而且他的轮胎啊，那保养厂的员工啊还跟我讲说，你这个轮胎是开去哪里啊，为什么那轮胎好像是那钉子不是从下面插的，是从旁边有人好像把你插下去让你消气。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回去我跟我太太分享，他居然跟我讲说上帝在管教你。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了。我觉得说，
真的吗？你现在不会不高兴或生气什么的？
其实好，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这样的人啊，就像刚银如讲，其实我们从小过的环境很好，轮胎坏掉就换而已嘛，一颗轮胎一两万也没什么，就把它换掉而已。但是你心里面你会有一个，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说有神了。
你说会有点怕怕敬畏的感觉。
对，我觉得说怎么可能那么凑巧。对啊，怎么事情就是那么巧。后来其实有一次啊，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太太跟我小孩子在客厅里面那一幕啊，深深触动我。他们就在那边睡沙发睡觉，其实我们都有房间，我们是住透天别墅的。
是，
那他们就是因为我不在嘛，我在外面，我忘记那时候是什么。但是我那一幕回去我看了之后，我会发觉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人生过成这样。
为什么你看到他们睡觉会深深的触动你的思考
啊，以前都不会去专注到这些东西啊。现在我看到他们让我觉得说，哇，我心里面觉得对他们很深的愧疚。那其实
你在说这个愧疚是好像都没有好好跟他们相处是不是？
其实好，后来我才知道说人犯了罪会有羞愧。那你为什么做错了事啊，为什么你不愿意悔改，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羞愧。如果今天上帝的光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让你有羞耻有羞愧，那你就知道说，哇，原来那个光进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明白你这些事啊做的是错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做错了，我跟我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祷告，我跟神跟上帝认罪悔改。
所以那个是你第一次真心的
真心的，然后我
祷告。
对，然后我就请我太太带我一起祷告。那很特别的是哦，祷告完之后啊，过没多久啊，我就跟外面那个，我就说我要断绝这些关系。
你说外面这些朋友们，
朋友还有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的，我那时候手机突然之间坏掉，那时候是被盗用，那盗用之后，结果我就把全部都删除掉。很特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然后就自然那些朋友突然之间好像都找不到我，那我也找不到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身体的问题。那居然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我跟我太太说，诶，我怎么这边突然不会痛？她说我在为你祷告。我太太跟我讲说她为我祷告，我的身体这个疾病。
是，
那所以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说，哇，神很奇妙的作为，
真的很神奇。
对，那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你还不信吗？如果发生到这样子你还不信，你心里面你会感受到真的有神，神在帮助我们。
太太第一次带你去教会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啊？
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听到那诗歌啊，第一首诗歌是世界非我家。
嗯，
这首诗歌我听了我一直哭啊。
为什么这么感动？
因为我觉得说我现在怎么会把人生除了钱之外其他都缺。
你说穷的只剩下钱哦。
诶，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小孩子那时候我亲子的关系也不好。嗯，那我夫妻关系也还在才在修复中。那我觉得说为什么，嗯，好像很多事情是金钱买不到的。那世界非我家就是在讲说，这个世上的事物都会过去，
是，哦，
真正永留的是上帝。所以那个诗歌一下来之后，其实我很感动，嗯，那我就一直哭。那我去了教会没多久，我就跟我们那个小组长说我要受洗。我们去了一两次，然后我们就受洗，嗯，然后开始就服侍神，
是，
然后就生命就开始经历改变，一点一滴在改变，上帝也一步一步在带领啊。
当你的生命这样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太太的关系，比如说你们在相处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我相处上面，其实我跟我太太是我是她的初恋，就是说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嗯，
所以我们是交往11年我们才结婚的。那我跟她的感情其实非常的，其实是交往非常好才结婚，所以我们照理讲我们应该遇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应该是可以比一般人更容易处理嘛，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相处很久了。但是其实齁，人在婚姻里面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如果你两个夫妻啊没有神的话，就越来越远了。就算你再怎么紧密的关系啊，没有神你会越走越远。那如果有神，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那我们现在的关系，我就常常跟人分享说，我们现在比我们初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恋爱的时候还要甜蜜。因为那个改变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很爱神，那我们一直我们有夫妻祷告的时间，那我们的关系，那个爱啊是比以前更加的紧密。你很难相信说我们婚姻以前曾经想要离婚，你很难想象说我们夫妻不但没有破裂，而且还修复，甚至比以前更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人就像三角形一样嘛，夫妻如果他们更趋近神，神在中央，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密。所以以前我常跟我太太说，诶，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外面的人看起来说你们夫妻很恩爱啊，进进出出，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我经历试探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被影响。所以一个夫妻家庭婚姻里面啊，最重要还是要需要有神。有神的话，两个夫妻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
如果在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以前你面对太太或是面对孩子，你是会说对不起的人吗？
嗯，不会。
你说死硬派到底这样的。
你当父亲的怎么可能会跟儿子道歉，嗯，那其实我信主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道歉。我说以前爸爸打骂管教你们，爸爸错，是我情绪的问题，是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压力找一个出口就是小孩子，就很容易骂他们，嗯，就像我现在我信主之后，我儿子一个高中，两个都高中了，我常常还是抱他们，我亲他们，
哦，
那其实他们有时候觉得哇好烦，但是他知道说这个爸爸是爱他的。
是。
那现在他们有犯错，其实我们会提醒他，那我们其实那个爱是很艰深的，是不一样的，哦，他也知道说这个爸爸，哦，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很尊重我。那以前其实我骂他，他可能心里面他其实不舒服，打他他可能也不舒服，他不觉得他有错。那现在其实他很接受，就是心里面会很接受说这个爸爸其实是为了他好，嗯，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而且像刚才玉成哥有讲到，如果当这个夫妻或者说这个家庭当中有上帝在的话，有这个神在的话，大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靠近，
没有错。
然后你们因为全家都是基督徒，
对，
你们一起读上帝的话，
对，
按照这个上帝的话来过生活的时候，来经营家庭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分歧的部分。
确实没有错。其实我们每天晚上10点我们都有约定一个时间，不管我们到哪里，嗯，我们都会一起祷告。这是我们家庭的祷告时间，不外乎就是把今天一切的事啊，就献上感谢嘛。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今天上帝给我们什么样恩典，我们就做分享。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什么代祷事项，那我们也分享。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亲子的关系非常好。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跟父母亲不讲话，我儿子跟我们是非常亲的。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耶，因为两个儿子又是男生，会不会跟你们聊心事啊？
会的。他其实常常、常常跟妈妈聊的可能更多啦、那其实他们其实都现在是在经历这些青少年、那我们都在帮助他嘛，帮助我们两个儿子、我们知道说这以后他们有可能到外地去念书，可能也会出国，那基本上我们希望说他带着这个信仰，上帝在哪里无处不在、那我们知道说做任何事要从心里做，做给主看，不是做给人看，我们常提醒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这个信仰进到他们生命当中，那以后有一天他们到世界的各地去，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做的事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他们其实跟我们的分享很坦诚、我们也很坦诚跟他们讲说，那我们当父母亲的就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嘛。我们要按主的教训，不是按我们自己的私意的管教，主的教训就是从真理中嘛。我们就从读神的话开始，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读经，我们分享一个经文，妈妈也是有时候会分享一些经文给他们，那从 神的话里面去帮助喂养他们，让他们在生命的困难里面、碰到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也会碰到感情的问题，这个其实上帝都有答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了。
感谢主耶，这个关系的改变好棒哦，不用像以前一直找算命
还
要改方位聚宝盆要摆很多个，没有这么麻烦，原来来找上帝一切都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改变。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请玉成哥来谈一谈哦，这个生命改变之后怎么样影响到你对于经营餐厅事业的一些理念跟方式哦，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分享这一段。
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脚前，单单寻求敬拜你，爱慕你，你的爱何等甘甜，你的心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高雄复苑喜宴会馆的总经理蓝玉成先生。玉成哥，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哦。嗯、本来呢，我的预备是想说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这个经营事业的理念跟方式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刚才在听歌的休息的期间呢，跟玉成哥聊到了诶，你在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之后呢，你觉得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可不可以谈一下？
其实好，我觉得上帝很信实啊。其实我信主之后，其实过去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里面受到一些捆绑，那我觉得我小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我鼻子常常流鼻血啊，那鼻子也常常不舒服。那我信主之后，信主的第二年、第三年之后，这个状况。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来医治我，你来帮助我，让我不再经历这些鼻子所感染的问题，包括流鼻血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上帝医治我。因为我看医生，医生都说你这是过敏，你是鼻子发炎各方面，然后我觉得很奇怪，那治都治不好。那我觉得我就跟神祷告，那上帝是医治的神，就让我得到医治。那这几年我几乎基本上就不太有这种现象发生。那我觉得说上帝真的很信实，寻求的必得寻见，叩门的他就开门。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真的神是很信实。
所以流鼻血的这种发炎的体质，孩子有没有遗传到啊？
小孩子小时候有，那信主之后其实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嘛，那我获得医治，他们也获得医治。
哦，感谢主哎！
所以就是等我们全家人这个疾病，然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太太说，对，你没有讲，我也对啊，我获得医治，他们也获得医治。
是是是，
对。
哇，我觉得这个恩典实在是白白得来，都不用花钱。
感谢主，真的真的
觉得省好多钱啊！感谢主。好，接下来呢，来谈一谈这个玉成哥，当你生命改变之后，你觉得对于经营这个餐厅事业，你觉得那个理念跟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啦。那圣经有讲，马太福音有讲一个，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这一切必加添给我们哈。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神的国跟神的义。
对。
那过去其实我经营事业其实用人的方法。那寻找。
你说的人的方法是。
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嘛，你就是去找一些社团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常常你在管理员工没有爱。那你只有讲纪律只有讲要求讲服从那基本上你不知道员工的需要是什么。很多员工看到我很怕，因为其实我算是很年轻就当老板。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就是老板，就是这个工，因为24岁我就开始当，因为我爸爸就是我们就成立这个公司餐厅，然后我就开始在经营。那其实我也没有带过其他的工作，员工一开始看到我其实是很惧怕的，因为我常常处罚人。
是怎样处罚？
就做错事我就罚钱嘛。
啊，是是，
那就有很多的规定了。
就很严格。
对，那其实那基本上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不好。那老板在他就很乖嘛，那不在开始就作乱嘛。那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严格讲你也不可能24小时在那里啊。所以我觉得说在那时候的经营方式，其实我说的人的方法还是很多的漏洞。那信主之后当然很大的不一样啊，因为上帝设立宝座在我们公司啊，很多事反而我不想知道的他让我知道，就是说员工做什么事隐藏的事会显露嘛。
哦，真的
啊？对啊，所以很多员工其实做事情有做餐厅最怕就是什么不好的习惯他喜欢拿东西那很特别，就是我觉得我信主之后我有多一点的爱跟怜悯，那我觉得我帮助那些他在喜欢有这样不好习惯的同仁，希望他们生命能经历改变不要去拿这些东西不属于他的东西因为圣经讲啊，你偷窃贪心这些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嘛。他们不知道这些真理，他们会觉得说反正没人看嘛，我拿回家但是我就跟他们讲那个是真理，绝对不改变。很特别，就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些员工那拿东西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被发现有同仁就来跟我讲说谁拿东西，那个人拿东西，他们就收敛。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好像每次要犯这些事的时候都会有人来跟我讲，那也不是我赦免那么多啦，是因为上帝透过他们来跟我讲。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上帝掌权很重要，所以后来这些员工有留下来的员工，他就经历上帝的恩典，他改变，他不再，你会发觉这些事啊越来越少，少到已经几乎没有。哦，那其实因为我的爱，我也改变我对员工的态度。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有多余的利润，基本上我们是以员工为主，
哦，
我会分给大家。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感受到说，哇，老板不需要给那么多。那其实我常有一个观念，施比受有福，这也是圣经的观点。所以我生命改变之后，他们也看见这个关系改变之后，我们像家人一样在工作里面。其实我的员工他不会跟我计较，他不会像现在碰到这种，其实这种一例一休时间超过，其实我要算加班费给他们。我们因为我们餐饮业其实早上我们都是做喜宴嘛，早上他们都有时候五六点六七点就来，没有一个员工跟我要求说要加班费。其实那个是关系的建立，
是，
那我也不会跟他们计较，我说有时候稍微不要不忙，你们可以提早下班，
哦，
我们其实是一个家人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在我经营企业上面，非常有帮助。要不然现在其实很多劳资的纠纷，算得很精，但是在我们公司我信主之后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彼此之间融洽，虽然员工之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我们尽量，我最近就跟员工讲，我就用一个真理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免得让仇敌有机可乘。
用圣经的话祝福他们。
因为有时候常常有一些生气的事。
是。
我说你可以生气的，但是生气不要犯罪。为什么生气不要犯罪？因为你生气改变不了事实。因为有时候人难免员工同仁之间会计较比较。你做的多我做的少。你为什么你做的少我做的多。常常会陷入这些比较。那这个比较里面常常就会有冲突。那我其实我觉得让神的话去帮助他们，冲突也会修复，而且我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彼此饶恕，神说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如同你饶恕，你免了我的债务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一样，我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我们跟上帝什么算账？你跟这个人算账你算不完，所以其实你把这个真理带到他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以前我们常常参议院员工其实很多部门嘛，很多常常彼此不合，那在我们公司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合一，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当这个关系的恢复之后，你遇到困难大家共体时间，
对，
就像去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被退了非常多的喜宴，我坚持啊，我不裁员不减薪，那很多餐饮业其实面对这些窘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用裁员减薪去做处理，但是我说那是我的家人，如果真的要裁先减我的薪水，我自己的薪水我可以不要拿，但是员工我一定要照顾到底，所以我们撑得很辛苦，但是我跟神祷告说这个公司是你的，我相信你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到三月份其实被退的非常多，我们几乎到四月份，其实因为四月份高雄又有一个舰队的事件，那这几乎整天都没有人，我们有同仁就来跟我讲说，总经理要不要我们休半天，晚上再营业就好，我说不行，早上我们要开祭坛，那是献给神的，
就是一起祷告唱诗跟敬拜很重要，
就算没有人没关系，因为一天可能只有一桌两桌，因为几乎没有，就是外带嘛，我说没关系，上帝掌权，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嘛，这一切必加添给我们，所以我们都没有停，我们也没有停业，我没有休息啦，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正常。我就说我前提就是我不裁员不减薪。那有些同仁说知道公司很辛苦，他说要帮我们停一半，我说不用。我还可以应付。那其实很特别，上帝已经在工作了。所以到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上帝有一个补助下来。开始就有说如果餐饮业或者其他服务业他只要是符合这些条件，营业有减少，比去年同期减少四成五成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申请薪资补贴。那感谢主啊，上帝的恩典总是不落后。我们拿到这一笔，那后来五月六月疫情就开始慢慢和缓，有好一点点。那我们该银行还主动来找我们， 跟我们要我们去配合。他说政府有给一个额度，那其实基本上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但是他因为政府专任下来的，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笔的额度，我用不完。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信心是这样建立的。好，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前我们就要先信心的依靠神，那很多事情我们就要先做好合神心意的决定，所以你的决定很重要。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高雄复苑喜宴会馆的总经理蓝玉成先生。玉成哥，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哦。我觉得餐饮业啊，最怕的是不是被投诉之类的？
对，没有错。
你们有没有被投诉过？
其实我们哈在那里，其实我们投诉有两种，一种是被邻居投诉
啊、哦，是、
那就是环境方面。那我们其实有些，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没有，他投诉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是祷告啦、有时候有些教会会去我们那边敬拜，
是，
他也会投诉。我觉得说有时候是属灵征战了啊，那我们就是兼顾好、那服务业其实客人的投诉其实少了。现在信主，我觉得他们有改变之后， 我觉得员工对顾客的态度也会改变。你从他生命里面你看得出来他那个服务的精神不一样。要不然其实现在客人很多种，很多奇奇怪怪的客人很多、
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还厉害。有时候像我们这次过年，其实我们这次过年也是爆单了、啊、因为很多多了非常多的单子、哦、就是不管店内或店外的、哦嗯、我们营业增加非常多，因为今年可能疫情也比较趋缓，然后外带也增加各方面，但是他比我还有耐心呢。我常看我们同仁在那边接那个齁、哦、接那个电话，然后接定席，很耐心的跟客人改东改西的，但是他们比我还有耐心呢。他们我说你们有接触圣灵的果实忍耐。那我就鼓励他们，我说真的，我觉得我在旁边我真的感谢主，我说上帝带下他那个撒落他那个福音的种子齁、哦、在我们公司。你会发觉说哇真的他们生命在一点一滴在改变。
而且你们的会馆后来还得到高雄市评鉴的第一名、
嗯。那个其实是因为邻居投诉我们、
哦哦、
说我们有环保的问题。那结果那一年我们就说，那我就说本来其实我们这种背景应该可以直接用处理的方式，就是说。
处理是怎么样，直接让他闭嘴是不是？
对啊，就直接政府就不会来那个嘛。那但是我就跟我哥哥说不用。我就他检举了，我就每一项我都去做，因为我已经是信主的，我不需要。结果我就每一项就照他检举的方式，我就每一项都做。嗯、我前后后我好像花了一两百万，那大家会觉得说我头脑有问题，哎呀、嗯，怎么会为了这个？那我觉得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是信实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该需要调整，我们就调整。结果我们调整完之后，花了这些钱改善了，哎。同年度刚好我看到环保局行一个文说要这个就是餐饮业的那个空污标准比赛，那我说那这些设备我都已经做了，那我就把请我们小姐把资料整理然后送到环保局去、嗯、结果他就派评审委员，大概有十几个评审委员就来我们这边做评鉴，那当中还有饭店的，他们这个对象里面大概有十几间高雄市大大小小的饭店。结果我们评审委员结束之后看完之后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是他看过全部唯一一间呐、啊、符合全部标准。我说当然符合，因为我们被检举。但是问题是，上帝也因为这样子要我们、嗯。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才会去走这个方式去做，
对，就愿意谦卑调整。
对，然后结果他就发一个第一名的奖状给我们，然后又在我们这边举行一个记者会，然后就跟大家讲说，你们如果以后要做什么做什么，就来复院看，因为复院符合标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上帝所给的啦。
嗯，是
啊、很难想。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有时候其实有上帝的恩典。
就是虽然说当下那个感觉其实很难受、欸、
当然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其实上帝也在修剪我们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愿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倒空自己的生命，我们真正跟随主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哦、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改变的你要去改变。以前像我啊，怎么可能，我一定给他讲说叫助理直接去处理就好了、啊、但是我完全没有用人的方法，我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我生命，我们在那里，我们才会经历改变，对吧？人生才会这样慢慢一点一滴，慢慢的改变。
我也很想问问玉成哥哦，因为我觉得做老板那个压力真的特别大、欸，哎、嗯，对不对？你看你要照顾这么多员工，你觉得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跟认识上帝之后，你觉得那种的压力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应该是这么讲了、啊，以前是很多的忧虑的，哦，那。嗯，那我们现在是把忧虑卸给神。我们现在有忧虑、嗯、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有忧虑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忧虑。那以前是有忧虑的事、嗯、那又忧虑、
哦。
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在生命的根源里面，我们知道就像保罗一样嘛，他常常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主说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中显得完全。
是。
哦、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像我在经营事业一样，去年碰到疫情，我跟主说，主啊，那现在怎么办？那我只能信心的依靠你啊。那其实主那时候就对我说话，那我看到门徒在海上经历风暴一样，为什么这个信心的考验 每个门徒其实他们的背景是渔夫啊。啊，渔夫有一个特色是不怕海啊。
对啊，
但是为什么在
海人嘛。
对啊，那到船上为什么
对。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是一到船上之后吓得要死。对啊，那他去找耶稣说，主啊，我们都要死了，你还不顾吗？所以其实我们的信心齁，其实必须要被操练。
嗯，
所以这个压力齁不是没有。我也承认说，其实现在餐饮业其实面对到环境的因素啊，各方面有常常有压力。那我的出口现在是上帝。那以前没有出口，我们就会找人开始想方法。那我现在没有，我现在的唯一路径就是上帝。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这个智慧就给我们，我们就有智慧去面对我们在经营上面的问题困难。我们不会走那些世界的道路，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所以这个是这样。
感谢神耶。节目的最后，如果请玉成哥用一节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的话，你会用哪一节经文呢？
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啦。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那我相信这一节经文其实也给我很大的鼓励。那其实我若人在基督里，现在就在基督里了，你马上立即在基督里了，你的生命会经历改变了。若有人，这个人包括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是富有是贫穷，你是各样颜色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会改变我们生命，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我还是我，但是我的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所做的事已经不再是我自己要做的，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所以其实你如果去我们餐厅看外面，我们外面有一个看板，就是其实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就是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后来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我为什么，后来我不但在那里建立公司的祭坛，我还去神学院，已经今年要读完神学院的学位，要毕业，华神要毕业了。这个后面的道路啊，你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你没有想过说你今天会在教会服事，那会到处分享，那上帝也很恩待我们，那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恩典，甚至我们今年业绩都比去年多了两成三成，这个是我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其实上帝补足我那个缺乏，所以其实鼓励很多的听众，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
我觉得今天透过玉成哥的分享呢，真的是帮助我好多好多。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职场失意的时候，或者说在经营的事业啊失意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样去改变，要找什么样的方法来补足，或者是可以跨越这个难题。但是我觉得透过玉成哥的生命故事，对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先想一想，究竟我们的生命景况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需要倒空自己，那怎么样倒空呢？透过天父上帝，神有绝对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进而之你就会像玉成哥一样，不只是自己改变了，你经历到的是许多关系线的改变，家庭的关系改变，然后事业与伙伴的关系改变，然后你发现说诶，家庭越来越幸福美满了，然后事业也经营的越来越好。所以真的很谢谢玉成哥的来到。
谢谢英龙。
而且要特别谢谢玉成哥，就是把今天的节目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谢谢玉成哥的授权。所以如果想要索取故事 CD, 如果你还有需要实体 CD 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来索取。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上帝的心意，真的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要索取故事的实体的 CD, 可以跟英罗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至80号信箱。 那么救恩之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跟 APP 呢都有播出，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机搜寻 Podcast 也可以搜寻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哦。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玉成哥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谢谢英奴。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甚至我还活在罪恶。